大家好，我是杰克唐。1938年冬天，诗人光蔚然率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，从陕西宜川县的湖口附近东渡黄河，奔赴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开展宣传活动。湖口是黄河有名的险峡，汹涌奔腾的怒涛狂澜常常使渡客望而却步。然而他们这批抗敌演剧队的热血青年们个个英姿勃勃，在有胆有识的船夫嘹亮号子声中渡过了惊心动魄的黄河。这次渡河给光蔚然和演剧队的战友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，也让诗人生起了一个念头，他要写一首长诗，一首歌颂黄河和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诗。而这首诗后来被作曲家冼星海谱成了一部著名的合唱经典，您应该猜到他的名字了吧。一位病床上的诗人，一个热血的红色作曲家，他们两人是如何合作完成这部经典名曲的？这部作品中最经典和最容易被人忽略的都是哪些乐章？自他诞生之日起，他便拥有了怎样的影响力？杰克唐为您带来《时光唱片之黄河大合唱》。1939年的元月，抗敌演剧第三队奉命开赴革命圣地延安，不料在行军途中，光蔚然不慎坠马，造成左臂骨折。到达延安后，他被送进了医院。这一天，作曲家冼星海去医院看望光蔚然。这对老友曾有过两度合作，如今又重逢在延安，兴奋之情可想而知。畅谈中，光蔚然激动地谈起了一路上的见闻：大西北雄奇的山川，游击健儿们英勇的身姿，这些画面强烈地感动着他。尤其是两次乘木船在湖口渡过黄河，那种体验也深深震撼着他。说到这里，冼星海的头脑中似乎也响起了狂风的呼啸和船夫们的号子。光蔚然说，他打算以黄河为主题写一首朗诵诗。冼星海听后十分兴奋，他希望光蔚然把他写成歌词，与他再来合作一次。事情就这么商定了。由于受伤，光蔚然自己不能执笔，他便躺在炕上口授，由其他人进行笔录。仅仅五天的时间，光蔚然这首长诗就完成了。1939年3月11日的晚上，在西北旅社一个宽敞的窑洞里，光蔚然为大家朗诵了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歌词。他首先解释了一下《黄河大合唱》的结构，它由体裁形式互不相同的8首歌曲组成，每首歌前贯有说白，在前后2首歌曲之间起到承前启后的衔接作用。在座的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结构的歌曲，都开始兴奋起来。接下来，朗诵开始了。
朋友，你到过黄河吗？你渡过黄河吗？ 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？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，那么你听吧。
四百多行的诗句，25岁的诗人一气呵成，从头朗诵到尾。当他朗诵完最后一句，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时，全窑洞一片安静。顷刻间，掌声响彻整个窑洞。掌声中，冼星海激动地站了起来，一把将词稿抓在手里，说道：“我有把握把它谱好。”仅用了20几天，冼星海的曲子就谱好了。他是如何做到的？在创作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？为了创作好《黄河大合唱》，冼星海一开始并没有着急动笔，而是用了很长时间向光未然他们详尽地了解了抢渡黄河时的情形，默默地酝酿着这部作品。冼星海的创作习惯是，思考一旦成熟，他可以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，直到作品完成。很快，他就在一间简陋的窑洞里投入到乐曲的创作中去了。期间，光未然来问他，怎么样了？需要给你煲汤吗？冼星海说，不要煲汤了，你给我买一些水果糖吧。冼星海是广东人，爱吃甜食，但全延安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都买不到水果糖。后来他借到了2斤白糖，于是冼星海晚上困了，就一边吃白糖一边写。在创作时，冼星海的眼前不断闪现着滔滔大河的雄浑画面，奔腾于天际间汹涌澎湃的黄河水，就如中国人民昂然抗争的不屈精神。这一切在他的指尖化作了一串串气势磅礴的音符。在光未然写的《冼星海回忆录》一文中写道，星海是那样的虚心，豪爽地放权给我们说可以随便改。其中《黄河颂》《黄河怨》两个独唱曲我们挑剔较多，他立即全部推翻，第二天便交出了新稿。第二稿《黄河颂》试唱后还希望修改个别乐句，哪知他又撕掉重写，第三天看到的又是一个完全崭新的、令人叹服的第三稿。那么最终定稿的《黄河颂》作为黄河大合唱中的第二乐章，又是如何表达作者对黄河、对祖国豪放情怀的赞美的呢？ 经过六天的创作，冼星海完成了八首合唱、齐唱、独唱、对唱、轮唱作品的谱曲。就这样，在那间小土窑里，在那盏摇曳着微弱小火苗的菜油灯下，一次诗和乐的完美结合，分娩出了一部不朽的经典之作，中国音乐史上不朽的史诗性名作《黄河大合唱》诞生了。这部经典的《黄河大合唱》一共包括多少乐章？其中哪一乐章已经很少听到？哪些乐章又最为知名呢？黄河大合唱一共包括八个乐章，它们分别是混声合唱《黄河船夫曲》，男声独唱《黄河颂》，诗朗诵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，女声二部合唱《黄水谣》，男声二重唱《河边对口曲》，女高音独唱《黄河怨》，轮唱《保卫黄河》，以及混声合唱《怒吼吧黄河》。其中第三乐章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是一首配乐诗朗诵，它讲述了民族的灾难，也歌颂了民族的英雄，是诗人继《黄河颂》之后进一步对黄河、对中华民族的赞美，同时也暗示着中华民族将面临一场劫难。但遗憾的是，因为考虑到演出效果，它经常在演出中被省略，以至于人们今天在音乐会上很难听到这一乐章了。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这一乐章的节选。
它震动着，跳跃着，像一条飞龙日行千里，注入浩浩的东海。虎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，人不敢在它身边挨近，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。在十里路外，仰望着它的浓烟上升，像烧着漫天大火，使你感到热血沸腾。其实凉气逼来，你会周身感到寒冷。它呻吟着，震荡着，发出十万万匹马力，震动了地壳，冲散了天上的乌云。
现在您听到的是《黄河大合唱》的第五乐章《河边对口曲》，它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个乐章。这一乐章吸取了山西民歌的音调，采用锣鼓伴奏的方法，作者借用两个流亡者的对话，讲述了全国广大流民颠沛流离、背井离乡的悲惨遭遇，引出合唱，发出打回老家去的呐喊。而要说到《黄河大合唱》中最知名、演出频率最高的乐章，就要数第七乐章《保卫黄河》了。
抱定必死的决心，保卫黄河，保卫华北，保卫全中国。
保卫黄河全曲采用了进行曲的题材， 以短促跳动、振奋人心的音调、响亮的战斗口号、铿锵有力的节奏，形象地刻画了游击健儿端起土枪洋枪，挥动大刀长矛，在青纱帐里万山丛中，为保卫黄河、保卫全中国而战斗的壮丽场景。如此波澜壮阔的黄河大合唱，在首演时引起了怎样的轰动？当时演出的条件又是多么简陋呢？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第一次演出是1939年4月13日的晚上，地点是陕北公学大礼堂。光蔚然亲自登台朗诵了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，只见他披着半身多长的黑斗篷，正好盖住了他受伤的左臂。他激动地挥舞着右臂，向黄河倾诉着民族的灾难。当时乐队只有两三把小提琴，20来件民族乐器，低音弦乐器是用煤油桶制成的，打击乐器有脸盆、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出的效果。这支原始的乐队烘托着40多位热血青年放声高歌，他们的感情是那么投入，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舞台上，忘记了台下还有观众。在最后一章《怒吼吧黄河》中，他们唱道：你听，松花江在呼嚎，黑龙江在呼嚎，珠江发出了英勇的叫嚣，扬子江上燃遍了抗日的烽火。怒吼吧，向着全中国受难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，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。当作品全部唱完，台下发出了狂热而持久的掌声。观看这场演出的毛泽东在演出结束后高兴地连声说好。从那以后，延安只要有大型活动都是以黄河大合唱为演出重心的，合唱队也由最初的100人增加到了500人。后来黄河大合唱不仅传遍了全中国，也传出了国门。1945年10月24日，联合国正式成立。在庆祝会上，美国黑人歌王保罗·罗伯逊用英语演唱了《黄河大合唱》中的《黄河颂》。1957年，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厅用俄文演出了《黄河大合唱》。1964年，日本神户一个劳动者业余团体用日文演唱了《黄河大合唱》，连《自从鬼子来》的歌词也忠于原作，甚至在说明书上还注明了“鬼子”及日本军国主义。1983年，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马西音乐厅，华人乐团再次演出《黄河大合唱》，许多华侨听众哭成了泪人。外国听众则惊叹中国的黄河大合唱胜过了天主教的弥撒。 可以说，黄河大合唱是民族的史诗，是抗战的怒吼，是颂歌，也是战歌。它已经在黄河上下、长城内外、国际歌坛响彻了70多年，并且还将被热血的中华儿女继续传唱下去。好了，这里是时光唱片，我是杰克唐。最后，我代表节目编辑陈涵，感谢您的收听。